鲁子敬站在江边这儿，好像喝醉了酒，刚刚醒了酒似的。他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瞅着关羽上了大船，高扯翻蓬，乘风破浪，顺风顺溜的人家大船走了。哎呀，鲁肃愣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啊，甘宁和吕蒙都过来，都督啊，咱们动不动手啊，还点不点炮啊？鲁肃把袍袖一抖，还点什么炮啊？我多谢二位将军，你们幸亏没点炮，没动手啊。如果炮声一响，恐怕不等的二位将军出来呀、啊，我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现在这位鲁肃先生啊，好像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是有点让关羽给吓傻了，这个事情觉得太突然了。鲁肃啊，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也不能说没准备，他准备想的是制服关羽，讨还荆襄，没想到人家关羽给他来这么一手，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赶快申报吴侯，禀报孙权吧。孙权一见这个报章，可气坏了。哦，合着这关羽到这儿喝了顿酒，吃了顿饭就回去了，那么这计落空了。现在不用再说别的了，说什么也全没用了，我要尽齐江东人马。所谓尽齐啊，就是所有的人马都发出去，兵取荆襄，与关云长决一死战，我非把这地方拿过来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了，刚要点兵，有探报前来禀报，说是许昌的曹操曹孟德率大军30万要报赤壁之仇，兵进江东啊。啊，孙权一听，行了，怎么了？这荆州咱先别发了，曹操要来打咱们，得先顾曹操啊。这位曹丞相真的要发兵进取江东了，一点都不假。这么一大段时间，这位曹操干什么呢？刘备取西川去了，孙权日夜想夺回荆襄，人家曹操压根儿也没闲着，屯田兴学，积粮练兵啊，想杀刘备，灭孙权，一举修平天下。自从他自领魏公加九锡之后，应该说够份了，他更加狂妄了。要说可该满足了，曹操一点也没满足，他想要自封魏王。他手下有些文武啊，一致拥戴，哎呀，主公，您早就应该进魏王之爵了，不用说魏王，您现在可以称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什么？您拯救了天下，救黎民出水火，功高盖世啊，领魏王爵算得了什么呀？呵，曹操手下的拍马的真不少啊，拍马的是从古至今什么年头都有，因为什么年头都有喜欢拍的那人，这么一拍呀，他就觉得格外的舒畅。曹操就有这么点毛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反对，谁呀？荀攸。他直接来找曹操来，主公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您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个就不太得人心。如果您要是自封魏王啊，那就有人要说您有篡位之心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孙权没灭，刘备势力越来越大， 他不但占据着荆襄，而且还把整个的西川取过来了，这是您的两个劲敌呀、啊、天下尚未平定，您怎么能够自领魏王呢？主公要三思啊。哼，曹操这么一听，这气大了，当时连理他都没理，站起来进里屋了。荀攸觉得挺没趣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从曹操的府邸呀、啊、就退出去了。荀攸刚走，曹操跟手下人可就说开了，这荀攸要干什么呀？难道他要学荀彧吗？荀彧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这两句话就传到荀攸的耳朵里去了。荀攸啊，越想越窝囊。嗨，荀攸难过呀、啊、曹丞相，我跟了你多少年了，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啊，我从来没有别的意思，我这次劝说你不要你领魏王，并不是说你不可领不能领，就是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你怎么这样的心胸？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呀？哎呀，可惜我保了你这么些年呢。荀攸越想越委屈，你这不屈了我的心吗？这人呢还就这么档子事儿。怎么回事呢？如果他真要是出了坏道，他倒心安理得了，一片好心你往别的地方领会，他越想越窝囊，这不是把肉埋在饭里了吗？再说原来这位曹丞相不这样，我开始投奔他的时候那是言听计从啊，现在怎么就听不进去了呢？当然听不进去了，你可要知道那时候曹丞相还没成事呢，那翅膀还没硬呢，正需要好多人抬着他围随着他，这时候曹丞相怎么回事啊？你的话他听不进去了。荀攸心想，我这是为你好啊，你要不听我良言解劝，你就这么下去，这不毁了吗？这个你曹丞相自从赐董卓渭城献刀之后几十年呐、啊，你容易吗？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啊？哎呀，荀攸一边想着曹操，替曹操担心，一边自己又窝囊，窝着火，特别他琢磨曹操那句话，荀彧怎么死的，难道他荀攸不知道吗？这人就怕心事太重了，憋气窝火着急带伤心。没过十天，这位荀攸先生与世长辞了，死了。曹操听说之后，哎呦，也怪心疼的呀，他十分后悔，我不该说那么几句话，这荀攸大概是窝囊死的呀，辅佐了我这么多年，给我出了不少良谋妙策呀，也觉得怪对不起这位荀攸先生的。怎么办？曹操是厚葬荀攸，亲自祭奠，是以尽问魏之情。荀攸、荀彧爷儿俩都完了。曹操死了荀攸啊，想荀彧，他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为此他就顶着一脑门子邪火，瞅谁都别扭。自己啊也下定了这决心了，这魏王我是非领不可。由此他更加横行无忌，是目中无人呢、啊。曹操这想法啊，让皇上知道了，献帝这么一听，怎么着？这曹操自领魏公家了九锡还不满足呢，要进爵魏王，干脆我这把椅子归他得了，这可怎么办呢？感觉那皇上啊也不老实。您别看这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位献帝啊也不心甘情愿总让曹操那么夹死着， 他也想把曹操给弄死，但是他没那力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您可以下诏书啊。给哪儿下呀？一个是江东的孙权，一个是西川的刘备，让他们两路发兵，兵取许昌。我们这些人一做内应，把曹贼不就灭了吗？先帝一听这办法不错呀，咱们可得秘密进行啊。秘密什么呀？整个许昌哪儿没有人家曹操的耳目啊？这消息就走漏出来了。曹操当时气的是怒发冲冠呢，他当即带剑进宫，杀死了福皇后，连福国丈一家满门都给杀了。他把他的女儿那个曹贵人呢立为正宫。汉献帝是敢怒不敢言呐，整天就会以泪洗面，广胜了哭了，哭管什么呀？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觉得后顾无忧了，他要亲自点人马30万取江东，报赤壁之仇。他手下有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不能打江东啊，上次的教训您别忘了，那孙权倚仗什么呢？倚仗长江天险呢、那地方不好打，一旦他要不跟咱们打呢，人家要光守呢，咱们就光去那吃亏的。您要打也行，您得先打汉中灭张鲁，不然的话刘备已经诈取了西川，取了西川他就能老老实实在益州那儿待着，他要了川西不能满足，还要要川东，还要要汉中啊。所以您应该先把这地方取过来，灭张鲁以绝刘备之望，然后您再秉吞荆襄，徐图进取江东，最后兵进西川，扫平天下，此为上策。曹操一听此言甚善，不打江东了，把人马调过头来直取汉中张鲁啊，派大将张合、夏侯渊为先锋，夏侯惇、曹仁为后卫，以许褚、保中军曹操亲自挂帅，领人马10万，不用那么多兵了，用不着30万，10万就足够用了，浩浩荡荡直取汉中啊。一路上斩官夺寨呀、是直抵南郑，可把张鲁吓坏了。天哪，曹操怎么突然间想起我来了？他领人马这样长驱直入，这怎么得了啊？眼看我这汉中就完了，谁能敌得住那些曹将？一个个都是勇冠三军，有万夫不挡之勇，我怎么能敌得了？他赶快聚文武商议，张鲁的兄弟张卫啊已在安慰他哥哥，兄长您这又何必呢？咱们军马粮草什么也不缺，曹操有何惧啊？哦，您说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太勇猛了，那不要紧，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可保咱南郑平安，不但南郑平安呢，保住整个汉中，说不定您还许带领人马杀败曹操，直取许昌呢。哦，张鲁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贤弟啊，那你说这人是谁呀？您忘了当初马超、马孟起来投奔您，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庞德、庞令明啊，这个人是十分勇猛，因为他病了，所以马超把他留下来，没带着他去取葭萌关。现在马超归顺刘备了，庞德还在这儿呢，他的病怎么好的？是您给治好的，您对他有恩呐、此人是有恩必报啊，只要是把他请出来，曹操必灭。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哎呀呀， 张鲁一听高兴坏了，快去请啊，把这位庞德请来了。张鲁当着庞德的面封官许愿，重赏庞德，你只要把曹兵给我退了，我把汉中给你一半。不但把汉中给你一半，我还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婚，不给马超了。马超当初他是想招马超为婿，不让杨松给搅黄了吗？这回啊，张鲁急了，乱许愿呢。庞德一听，哎呀，您不用赏我呀，我病的这会儿不是您把我给救了吗？这叫活命之恩呐，有恩不报非君子，不就是一个曹操吗？太算不得什么了，就是孙权刘备一起来，我也保主公您汉中平安。这庞德口气可也不小啊，披挂整齐，提刀上马，一声炮响，杀出南郑，就跟曹操打上了。曹操在镇上这么一见庞德呀，哎呦，把他喜欢坏了，这员猛将感情他在这儿呢。潼关之战我曾经见过他呀，此人武艺高强，可惜呀，他怎么辅佐了张鲁了呢？曹操立刻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的这些武将，谁也不许伤害庞德，你们呢想办法把他给我生擒活捉。要是那样的话，我必有重赏，因为我想得到这员大将。他手下的这些将军们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您不是想要得他吗？带我去捉他。夏侯渊催马就过去了，他想要活捉庞德，哪儿捉得了啊？三十几个回合，让庞德就给杀败了。张合过去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徐晃打了几十个回合败下来了，最后许褚上去了，也仅仅战了六十几个回合。庞德这么勇吗？庞德勇是勇啊，但是就因为曹丞相有话说是这员将我太喜爱了，你们谁也不许伤他，那么这些位过去会庞德呢，都想把他力擒下马，擒不了啊，伤又不敢伤他，因为丞相有话十分喜爱此将，只能生擒，不能把他碰伤啊。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您想这仗能打得赢吗？所以庞德在镇上是连胜四将，威风大振。曹操一看，行了，有威风你就尽量抖吧，我们不打了。一棒锣声响，撤队收兵了。曹操回到大帐啊，跟手下文武商议，这员虎将可真不错呀。哎，夏侯渊、张合、徐晃、许褚，你们都会过他，你们说他的武功如何？这几员将一听，唰啦的一下被大指全挑起来了。丞相您真有眼力，庞德庞令明确实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你看怎么样？可咱们怎么就收不了他呢？能想个什么办法叫他归顺老夫？旁边贾诩搭话啊，丞相，贾先生，您不是要收庞德吗？啊，这有何难？贾先生，你有什么妙策？贾诩微然一笑，您要想收庞德取南郑灭张鲁啊，是易如反掌啊。庞德再勇猛，他不过是一员武将而已。哎，你快说说呀，怎么能把他收过来呀？丞相，您不知道张鲁手下有个人吗？他的第一号谋臣叫杨松啊。我听说过这人，此人最喜受贿，就喜欢受贿赂。您派个人带着点东西到南郑去贿赂杨松，虎将可得呀。 哦，多谢你贾先生。曹操当时啊就在这中军里边挑选了一个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嘱咐了他一番，明日老夫战庞德呀是诈败而退，你呢换上汉中军校的衣服埋伏在半路上，等着庞德得胜回城的时候，你混到他的军校之中，混进南郑去找杨松。如此这般，你明白了吗？丞相，我明白了，不知礼物何在？曹操一听，哎，这份礼物你可得给我保护好了吧，必须得交给杨松，如果要是一露了白让别人给得了去，那我可就要杀了你呀。这中军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我就是舍出性命也得把这份礼物送到杨松的面前。那就好了，徐辽过来。随着一声吩咐把礼物拿过来。这中军还担心呢，心说什么礼物啊，是金山呢银海，我怎么拿呀？贿赂杨松办这么大的事情，这礼绝对轻不了啊，你要一共给他一锭银子，杨松也不缺那一锭银子花呀，他能干吗？他等把礼物放在这会儿，这中军一看呢，傻了，怎么回事？他没看见过，感情是一副啊赤金掩心甲，上边是镶珍珠嵌美玉，哎呦这漂亮哦，感情这甲呀不是穿着打仗用的，冬景天穿着它不冷，夏景天穿着它不热呀，是件宝衣呀。哦啊，丞相，这个我得怎么拿着呀？你穿上它呀，把它穿在里边，外边罩上汉中军校的那号衣，这不就行了吗？嘿，这中军一听啊，我行了，怎么这回算开了窍了，我也穿穿这好玩意儿，我们丞相真下本钱呢。对了，不下本钱能得大将吗？这军校收拾了收拾，穿好了他就走了，埋伏在半路上。第二天曹操跟庞德一见阵，果然败下去了。庞将军是大获全胜，吹吹打打带得胜之军回了南郑了，这位军校就混杂到里边来了。进到南郑来，他找到了杨松的门前，先把这门前的这些人给打点了一番，然后亲自见杨松。杨松一问，你从哪儿来？由曹丞相的大营来。哦，杨松一听这句话是贪心顿起呀，甭问呢，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曹操派人来见我，一定是啊。他立刻把他手下的家人都给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就是这军校和杨松了。曹丞相让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啊？你只管讲吧。这军校没说话，噼里啪啦把衣服脱了，把里边这件宝衣就露出来了。杨松啊，本儿那俩眼直了，他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件掩心金甲，他还以为啊那是说着玩的呢，感情真有这宗东西呀。哎呦，甭问，这是送给我的呀。这军校就把这件金甲脱起来了，往那会儿一放，这是我们丞相给您的礼物。杨松当时就把这副金甲拢到怀里来了，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你可要知道啊，这甲可是金的，上边又镶珠子又嵌玉，五光十色，是金光缭绕。哎呀，杨松眼珠都花了，是垂涎三尺，哈喇子都下来了。他立刻问这军校， 丞相有礼相送，有什么事儿让我办吗？这军校赶忙把曹操的那封书信交给杨松。杨松拆开书信一看，嗨，区区小事何足一论，请你回复丞相，请他老人家放心，我让庞德不战自败呀。你说这金子多管用吧。这军校立刻出城回复曹操。曹操这么一听，哦，杨松已经答应了，好啊，那我得配合他一下啊。曹操叫过来张合和夏侯渊，你们要如此这般。二将领令下去了。这时庞德又来讨战，曹操一听，来得好，打。说这么一声打呀，两员大将张合和夏侯渊到镇上没跟这位庞德打上十几个回合就败下来，败得还挺惨呢、啊、怎么把大寨都丢了？庞德就把曹操的大寨给占了，他十分高兴，当即派人到南郑城中禀报张鲁，我已经取了曹操的大营，得了粮草无数。庞德在这大营之中设摆酒宴，给他军校贺功。这酒还没等喝完呢，四下里喊声大起，曹兵杀回来了。哎呦，庞德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得了人家的大营，这脚跟还没站稳呢，让人曹操给包围了。哎呦，好不容易庞德杀了这么一条血路，这算夺路而走了，他败回了南郑。这一败回来，杨松可有了口实了，他直接来找张鲁啊，主公您看见了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以为这庞德真败了？庞德是受了曹操的贿赂了，本来能战胜曹操，可是他不战败下来了，主公您可不能不加小心呐。张鲁一听，啊、哦，能这样吗？怎么不能啊？您把马超给逼走了，庞德是马超手下一流的上将，他这次一败呀、啊，准是心向马超，怀恨主公您呐。哦，张鲁一听有道理，你瞧这张鲁，杨松说什么他信什么，要不然他怎么倒霉呀、啊？张鲁当时传令，就把这庞德给找来了。他当着那么多的人呢、啊，把庞德给训斥了一顿。本来这一仗你应该打胜，你为什么不胜？难道说你有意归曹不成吗？庞德一听，我冤枉啊！主公绝无此事啊！你少跟我啰嗦，明日一仗必须取下曹操的首级。如果取不得曹操，我就将你庞令您的人头悬挂高杆。